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在逆境中也要接纳上主许诺的新生命。
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念及发生战争的地方，他告诫众人不可对战争习以为常。
教宗接见意大利主教团成员，他说，各教区应教导非暴力和接纳。
教宗府公布教宗梁十四世7月至8月的活动安排。
教宗梁十四世6月18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禧年系列要理讲授。教宗鼓励众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要转向耶稣，接纳他所许诺的新生命。当天艳阳高照，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众人，首先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回顾耶稣在贝特杂达水池旁奇迹般的治好那位无助瘫子的事迹。教宗解释道，当时在水池旁有许多身负残疾的人等待时刻下到池中沐浴，希望能够获得治愈。然而耶稣却选中了那位瘫痪了38年之久无法自己下到水池中的男子。耶稣问他，你愿意痊愈吗？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挑战了那位瘫子的无力感和认命的心态，并邀请他怀有希望，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能有所改变。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这张床实际上是这个人经历过身心瘫痪的象征，现在他能接受自己的过往，并将之抛在身后，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为此，教宗勉励众人，在这个希望的禧年中，我们要在祈祷中惦记那些受苦和感到气馁的人。我们的生活无论有什么问题或不如意，我们都要转向耶稣，承认我们渴望得到治愈，并接纳他所许诺的自由和新生命。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人，他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慷慨地爱天主和爱近人，我降服大家。
教宗梁十四世6月1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念及发生战争的地方，教宗疾呼，我们不应该对战争习以为常。教宗指出，百姓的呐喊呼声从战争之地传来，尤其从乌克兰、伊朗、以色列和加沙传来，教会为此心碎不已。我们不应该对战争习以为常，而要把强大和精良武器的吸引力视为一种诱惑，加以抵拒。接着，教宗引用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宪章》，称今天的战争使用的各式科学武器，其残酷形势必定使交战方远比以往更为野蛮。因此， 教宗以人性尊严和国际法的名义向有关负责人重申方济各教宗的话，战争始终是场挫败。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引述庇护十二世教宗的名言，有了和平就没有任何损失，因着战争一切都会被摧毁。
教宗梁十四世6月17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意大利主教团成员。教宗强调，教会能通过宣讲福音、和平、人性尊严及对话来实践福音的教导，并成为天国的记号。意大利天主教会历史凸显了该国主教与教宗之间的独特联系。该国主教团章程也赞明其与教宗的特殊共荣。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普雷沃斯特教宗表示，鉴于教宗与意大利主教之间得天独厚的关系，我愿指出一些上主放在我们道路前的睦邻焦点。首先便是在宣讲和传播信仰方面务必更新动力，也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帮助人们活出与主耶稣的个人关系，好能发现福音的喜乐。与基督的关系敦促我们对和平的议题投以睦邻的关怀。教宗说，我想到堂区、社区、国内各地、城市的郊区和生存的边缘地带，凡是在人际和社会关系变得艰难、形成冲突，或许是微妙冲突的地方，都必须让人看见教会具备修和的能力。圣保禄宗徒这样劝勉我们，如若可能，应尽力与众人和睦相处。这份邀请将一小份具体的责任托付给每一个人。因此，教宗期勉每个教区都能推动非暴力教育的课程，为当地的冲突采取调解措施，并推进一些接纳的计划，将对他人的恐惧化为相遇的机会。但愿每个团体都成为和平的家。
此外，教宗也提到人性尊严所面对的诸多挑战，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数据经济、社交媒体，这一切正在促使我们对生命的认知和经验发生深刻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尊严可能会变得扁平或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功能、自动化和模拟仿真。然而，人不是算法系统，人是受造物，是关系，是奥秘。教宗提醒道，假如不深入省思有关人的课题，包括人的肉身、脆弱，以及人对无限的渴求，他建立关系的能力，那么伦理就只剩下规则，信仰恐怕会脱离现实。接着，教宗叮嘱众人培养对话的文化，期许各教会单位都成为跨世代聆听的空间。这是因为唯有聆听才会产生共融，唯有在共融中，真理才能使人信服。教宗最后叮嘱意大利主教们要团结共进，同道协行，心平气和地面对明天，不怕做出勇敢的选择。神长们也要照顾平信徒，以天主圣言滋养他们，以教会社会训导培育他们，让平信徒在职场、学校、医院、社会和文化环境、经济和政治领域做福传的主角。
圣父教宗梁十四世将于7月6日主日下午前往甘道尔夫堡下宫，开始一段暑期休息时间。7月13日主日，教宗将于上午10点在甘道尔夫堡的宗座堂区圣多默堂举行弥撒，中午12点在甘道尔夫堡下宫前自由广场诵念三中经。7月20日主日，教宗将于上午9点半 在阿尔巴诺主教座堂举行弥撒，中午12点再次在甘道尔夫堡自由广场诵念三中经，当天下午他就返回梵蒂冈。教宗将在7月份暂停所有私人接见活动，并于7月2日、9日、16日及23日暂停周三公开接见活动，7月30日将恢复周三公开接见活动。8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点，教宗将在甘道尔夫堡的宗座堂区举行弥撒，中午12点在自由广场诵念三中经。8月17日主日中午12点，教宗将再次在自由广场诵念三中经，然后当天下午返回梵蒂冈。
信德网消息，为进一步加强教区司铎团体的灵修生活和凝聚力、团契性，陕西省周至教区50多位司铎6月9日至14日在周至教区总堂举行一年一度的灵修闭境活动。本次闭境由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神师刘神父带领。刘神父从教区司铎灵修、司铎的祈祷牧灵、司铎的人际关系、司铎的三个许诺生活等主题，帮助司铎们加深对圣召的认识，重新对自己的圣召进行反思。通过此次灵修闭境活动，司铎们一起生活、交流、进餐、祈祷、聆听，在圣神的引领下，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使徒工作认识得更加清楚，彼此间的手足之情也得以加深，更加积极主动，精诚团结，彼此合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教区及堂区建设中。最后一天，在教区无主教的主持下召开全体司铎大会，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就教区的牧灵发展、教务安排、机构建设等建言献策，主要机构进行了述职，会场气氛融融，团结祥和。教区在关心神父们夺职生活的同时，也关心司铎们的身体健康。毕竟结束后，无主教邀请周至路加医院医疗团队为教区司铎团成员进行身体的健康检查，特别叮嘱司铎们务必重视身体健康，确保大家能以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愉快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服传工作中去，为教会做光做盐，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婚姻是人生大事，婚前的择偶不可不小心谨慎。为了保障教友能够妥善领受婚姻圣事，善度婚姻生活，天主教会对结婚仪式做了许多规范，既要满全天主的法律，也要遵守国家的法规。我们在实行教会法时，尤其要注意立法的精神，以免死守文字却违背了法律的初衷。为此，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逐条解析了教会法典有关婚姻的每一条规定。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第1083条和1084条。天主教法典1083条一项规定，男未满16岁，女未满14岁，不得结婚，违者结婚无效。同一条二项写道，主教团得订定更高的结婚年龄，违者视为非法。金玉伟神父解释说，此婚姻限制是天主教会制定的。为何教会法典订定结婚年龄较目前一般国家的结婚年龄来得低呢？教会必须考量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心智成熟、身心灵的发展健全、生育能力。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天主教法典是一个普世的法典，必须通盘考虑到全世界各国家的结婚年龄。毕竟尚有不少国家仍然是属于早婚的，为此倘若结婚年龄定得太高，会造成民法的合法但在教会内却是无效婚姻。既然是无效婚姻，而加上教会禁止婚前性行为，如此状况肯定会让这样的教友陷入犯罪的困境，甚至是无法领受圣体圣事。然而教会法为了顾及各地民情风俗习惯，也放权给各地区的主教团可以订定更高的年龄，而且各地区的教友务必遵守当地主教团的规定，若违反规定者则视为婚姻无效。这里也需要注意到教会务必遵守国家的法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光是遵守教会法而不顾及国家法律，有可能因为违法甚至会触犯到刑法。以中国的法律为例，男性满22周岁，女性满20周岁才能结婚。倘若一位成年男教友22岁与一位15岁的女教友结婚，在教会法方面是合法的，然而却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此外，我们尚需明白未满结婚年龄的限制不因时间流逝而自动成为有效的婚姻。例如男16岁与女15岁是青梅竹马就结了婚，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十年，即此男已经26岁，女25岁。教会法认为此婚姻仍属无效，因为无效婚姻不能自动成为有效婚姻，必须重新举行婚礼才能成为有效婚姻。教会法典1084条一项载明，结婚前男女任何一方永久不能人道者，不论是绝对的或是相对的不能人道，以婚姻本质而言结婚无效。同一条二项规定，如对不能人道的限制有怀疑，或为法理上的怀疑，或为事实上的怀疑，不应禁止结婚，而怀疑持续时不该宣布婚姻无效。三项写道，不能生育不禁止结婚，也不使婚姻无效，但1098条的规定不变。金玉伟神父指出，这条婚姻无效的限制是属于自然律的婚姻限制，即教会法律中的神律。关于不能人道，我们先区分出来它与不能生育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不能生育就是无法孕育胎儿，但夫妻仍可以有正常的性行为。 然而，不能人道指的是连圆房的举动都做不到。至于男性的精虫健不健全，或是女方的排卵充不充足，或者男女的性器官发育正常与否，都和不能人道无关。说得更明白一些，不能人道就是男女无法进行正常的性行为。为何永久不能人道被天主教会禁止结婚？因为不能人道是违反教会婚姻本质夫妻福祉的，因此无法有效结婚。关于这项限制，而不能人道又可分为绝对的不能人道与相对的不能人道。所谓绝对的不能人道，表示是无法治疗的，假若动手术甚至会有失去性命的危险。至于相对的不能人道，则是可以治疗的，有时是因为环境的压力或是疾病或是精神情绪的影响，也可能针对某些人无法人道。相对的不能人道的情况一旦治愈，就没有婚姻阻碍的问题。永久不能人道的情况一定是发生在婚前，才属于无效限制。假若永久的不能人道的状况是发生在结婚之后，也不会使他们的婚姻从有效变为无效。同一法条二项提到有所怀疑的情况，即是不能人道在不能确定的时候，或者只是在法理上的推断及怀疑，或者是因为不能人道的事实无法确定。以上情况因为都是在不能确定的状态中，故此不应禁止他们结婚。另外，如果此状态是发生在结婚后，只要怀疑持续，仍不应宣布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为此，当结婚当事人在不确定是否不能人道时，都不禁止结婚。但是，如果在结婚后证明确实是婚前就已经永久的不能人道，其婚姻当属无效，他们当马上停止使用其婚姻权。对于婚前的永久不能人道，教会法的规定虽然是无效婚姻，但是假若结婚当事人不愿分开，毕竟是感情的事，教会也不应该干涉太多。只要双方是出于善意，在没有恶表的情况下，可以让他们同居，这也是符合教会的牧灵精神。能人道而不能生育，或因为年老，或因为疾病，不禁止结婚，也不使婚姻无效。但1098条的规定不变。那么1098条规定了什么呢？这条规定是这样写的：为获得婚姻合意而骗婚，骗者针对对方的某种特质与其结婚，如此特质本身能严重扰乱夫妻生活的结合者，则结婚无效。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中婚姻无效限制分论的头两条法律条文及其立法精神。首先是有关合法结婚年龄的规定，由于教会法典适用于普世教会，所以把适婚年龄定得比较低，让早婚文化的教友不会因为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风俗而违反教会法，确保他们的婚姻在教会方面也会是有效的。另一条关乎不能人道的问题，不能人道是指男女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性行为，而不是说男女的体质适不适合生儿育女。再者，永久不能人道作为婚姻无效的限制，必须在婚前就如此，才可成立。如果一对夫妻年轻时享受鱼水之欢，因为生病或意外， 或者到了老夫老妻的阶段才停止性生活，婚姻自然是有效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带领，认识天主教法典婚姻无效限制分论的条文及其精神。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